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我们发现上礼拜重要的新闻几乎都围绕着亚洲在转啊。我们先从东北亚看起，东北亚呢，3月6号的时候呢，北韩呢发射了4枚导弹呢，那么有3枚落入日本海啊，当然是日本强烈的抗议，那么中国大陆呢，当然就呼吁大家要冷静啊。可是后来呢，韩国的一些情报指出呢，北韩发射导弹的时候呢，刚好中国南方航空的一架飞机啊，那么刚好从那附近经过，那双方呢大概就隔了6-7分钟的时间。那么换句话说，如果这时间不凑巧的话，很可能就会发生空难啊，因为北韩完全没有做任何的事前的一个昭告，就开始发射这个飞弹。北韩为什么要发射飞弹呢？因为最主要是抗议说韩国南韩跟美国那进行联合演习。可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最近北韩的动作全部串起来看，我们发现北韩最近那么在东北亚造成了很多的骚动。2月13号的时候呢，他就试射过一个长城的导弹。2月14号的时候呢，金正男被刺。被刺那当然引起全世界的一些谴责或者全世界的关切。所以2月20号的时候呢，中国大陆就宣布说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对北韩进行制裁，那么切断了北韩赖以为生的一个重要经济命脉的煤炭的进口。2月27号的时候，一个礼拜之后呢，那么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就飞到美国呢，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跟美国的国务卿就谈说整个朝鲜半岛的问题。那几乎同一个时候呢，那么美国内部呢也在重新评估对北韩的政策，那么事实上就讲说是不是重新把北韩列入知恐名单啊，那么支持恐怖分子的黑名单啊。那川普呢政府也曾经考虑到那是不是那么要把这个战术核武重新再部署回朝鲜半岛。所以从2月中开始，一连串的北韩呢就造成了很多的骚动。那过去呢，大家认为说北韩的这个威胁呢，可能不必然为真啊，只是各国借着北韩的威胁呢，然后就发展自己的一些武器，像比如说像美国，因为北韩的威胁为由而发展在黄海的演习；韩国，那么因为北韩的威胁，那么就同意美国把萨德系统部署到那么韩国啊；日本也全力谴责，然后拼命的建军。似乎北韩的问题并不是重要的问题，只是一个引子。可最近的情势有改变呢，美国内部的评估北韩政策呢，发现北韩的威胁似乎有上升。纽约时报也报道，过去3年前呢，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呢，那曾经考虑过用网络战、电子战去瘫痪北韩的飞弹呢或者核武系统，那让他的长城导弹的这个发展的日期这个时程呢，那么起码会从到延后。但也有一派说没有，你那根本没有成功，要不然的话，那么金正恩还是试射了好几个成功的一个飞弹啊。所以奥巴马是这样做以后呢，川普现在在考虑说，那到底这个网络战、电子战是不是还要继续？那有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你拿网络去干扰别人的这么飞弹啊、核武啊，不见得有效，但是会引爆另外一波网络战的一个军备竞赛。所以那里面也是有后遗症的。所以北韩的问题到底该怎么处理？好，那么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呢，那么在这个月中也会飞到亚洲，飞亚洲也是要跟这个日本啦、中国啦、韩国啦也在讨论北韩的问题。所以北韩的问题呢，在这一阵子还会成为大家主要的关切。那么南韩呢，南韩问题我们发现也有，那么也就是3月6号的时候呢，南韩呢调查朴槿惠这个亲信干政的这个事件的特别检察官呢朴英珠呢，他就终结了调查，提出了99页干政的一个丑闻的报告。报告里面提出来说，三星少东李在镕啊，那么涉嫌伪造文书。也就是说呢，朴槿惠跟崔顺实呢，他是有向三星去受贿。那朴槿惠本来一直否认，那么当然事情公布以后，朴槿惠的律师也觉得全部子虚乌有啊。但不管怎么样，这就变成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调查报告已经结束了，那朴槿惠是不是真的涉入这个贿赂啊索贿？那么他会不会下台啊？那么到底宪法法院大概就这1-2天，他就会公布到底弹劾案合不合法？如果弹劾案成立，那么韩国的这个朴槿惠或者朴槿惠的政府呢，就会正式下台，然后就会造成就会开始新的一个选举。啊，60天之后要开始新的选举， 如果说宪法法院说弹劾案不成立，那韩国内部会不会就崩了？因为现在整个意见呢，那么就觉得说，那么朴槿惠应该要下台的是占了大多数。好，那于是这个宪法法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裁定，不管是合宪还是不合宪，那么韩国都会面临一个分裂。所以这是韩国，这就为什么美国现在就赶在韩国的政治发生动荡之前，赶快把萨德系统要进驻。所以上个礼拜我们也看到呢，乐天集团呢跟韩国军方呢，韩国政府达成了一个换地的协议，同意呢提供这个地啊，让萨德系统进驻。那中国大陆当然就跳起来，所以马上就开始在大陆很多的老百姓起来就背个乐天的一个商品，乐天玛特的，就是他的超市啊，那么各种销售开始背个。当然乐天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乐天当然也是算过的，因为乐天在中国大陆其实做的并不太好，他也算一算韩国国内的民意、大陆的一些收益啊，以及跟军方跟政府的关系，这一连串算下来，所以他决定说那么换地。换地之后呢，那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萨德真的进驻会有什么样的，那么对于东北亚的国际形势什么影响？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看了韩国以后呢，我们看日本呢，我们发现两件事情。一个呢，就看的是日本首相3月5号的时候呢，那么日本自民党内部开会呢就通过，就是这个延长总裁的一个任期，延长总裁的任期呢，那就是说本来的这个日本的这自民党总裁，因为日本自民党独大，那么总裁呢就日本的首相，那只能做两任，那现在通过可以做三任九年啊。但九年如果根据这样的一个新的规矩呢，那么安倍晋三首相呢2018年就可以连续参选，如果他连任成功并且带领自民党继续执政的话呢，那他首相任期将在2019年届满，他就会成为日本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他怎么算呢？就是现在这个九年呢，加上他2006到2007的时候呢，曾经有第一次的首相的任期，这两个加起来呢，将突破3500天，而这个记录呢，很难被改写。所以，如果这样子顺利，后面顺利的话呢，安倍晋三将是一个写历史的一个首相。当然这有人讲说安倍的才能其实不见得能够撑这么久啊，或者什么，但是整个时势的所趋呢，让安倍可能成为历史上那么就是在位最久的一个首相。那么我们当然还关心日本的名人天皇，那日本日皇名人呢2月28号的时候到河内访问，也就是说在名人要退位之前呢，应该可以说可能是退位前最后一次出访呢，他2月28号到河内，3月5号到泰国呢还去，泰国就是这个先王啊朴美蓬的这个陵前去致祭啊。那为什么这样做呢？当然很多的原因，就是因为想拉着这个泰国的关系，因为一般讲像日皇嘛，象征意义比较大，那么他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泰国，因为都倒向中国。那是不是把泰国也能够拉回来一点到日本这边？而且泰王和日皇呢是亚洲那么大概非常重要的两个王室呢，他们中间也互有往来，所以当然他也到这个泰王灵前去致祭啊。所以这是日本天皇的一个行程。可是我们更关心的是另外一个国王，沙乌地国王呢，萨尔曼在2月26号的时候启程到亚洲五国访问。哇，那这个沙乌地国王出来啊，那当然这萨尔曼国王出来，那是这个非同小可，他的阵仗非常大，他总共带了有1500个随员，跟着有400多吨的行李啊，那么甚至他的这个加长型的这个礼车呢，都是带的。那么这里面呢，当然他的这个浩浩荡荡的这个到亚洲来访问呢，他总共呢，他是先到了马来西亚，然后到印尼，然后到日本，到中国，到马尔地夫，那前后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他总共有10个沙国的部长，25名王子，800名参访团的代表，分别乘36班飞机，那么随行。所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当然跟马来西亚首相纳吉的谈。那么当然又谈到就是怎么投资这个石化厂，他投资这个70亿美元。 到印尼的时候呢，他强调投资$250亿呢，那么投资印尼的炼油厂和石化的工业。那沙特国王为什么要往亚洲跑这一趟呢？其实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伊朗的势力第一个窜起来。伊朗的势力起来呢，伊朗卖油，沙特要固住他传统的油的市场，从这争取一些投资啊、哦。所以老国王81岁亲自到亚洲跑这一趟。那第二个原因呢，其实亚洲国家对这个沙特呢是有一点点的顾忌。有点的顾忌，因为沙特呢，他这个王室啊，他的整个的这个信仰系统呢，是属于逊尼派里面的瓦哈比教派。瓦哈比教派呢，事实上像回教的激进组织 IS 啊什么，他们信仰的根呢，都是瓦哈比教派。所以他希望能够跟沙特保持一点点的距离。所以沙特国王在印尼国会做了10分钟演讲的时候呢，也不断强调包容、包容、多元啊。所以他并不会特别强调瓦哈比的教派。那么也有新闻报道，他最后一站到马尔蒂夫时候要买一个岛，买一个环形的岛礁呢，这样子在沙特的石油运到中国的时候呢，在中间能够没有什么问题。那可是沙特的瓦哈比教派如果在马尔蒂夫买了一个岛，印度跳起来说这可能会威胁到印度的安全。所以马尔蒂夫说没有，不会卖他整个岛，只会给他有一份大的项目，大概$100亿的一个项目。所以你看沙特国王浩浩荡荡的这么大的阵势，亚洲跑一个月，他怎么撒钱，他怎么布局，这个会变成这个月亚洲很值得关注的另外一件大事。所以大概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抓着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